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我修大法，村里村外的人们得福。作者中国吉林真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0日。我今年49岁，是做美发的，从小到大一直跟药打交道，病也没治好，最后我都不相信医生，不相信药了。可是后来在我自己全村人身上都发生了很多科学解释不了的好事。先从我自己说起吧。一，从小病多，苦不堪言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听父母说，我小时候有好几次差点死了。记得我13到16岁时，腹部长了一个16斤重的大瘤子，哪里都看不好，苦药一书包一书包的吃，打针打得我走路时拖着腿走。结婚后更是患上了肾积水、阑尾炎、胃病、心脏病、妇科病、神经紊乱、肩周炎等等，血也有炎症。生孩子坐月子时还得了风湿病、脑裂等。病情严重时，我走路四肢无力，路上遇到人和我说话，我头都抬不起来。有个阿姨就喜欢我剪的发型，但她来了10次都没剪上，因为我在炕上躺着无力起来，真是苦不堪言。有时我都不想活了，可是想想自己还有孩子有父母，为了治我的瘤子，父母花了好多钱，我要死了他们得多痛苦，孩子怎么办？二，医药治不好怎么办？母亲原来心脏病很严重，骑自行车时心脏都能偷停。我小时候，母亲经常犯病昏过去，吓得我一边哭，一边掐她的人中穴和虎口，有时都掐出血了，母亲才能醒来。后来有人和我母亲说，法轮功可好了，母亲就请回了转法轮宝书。我有时看见她学法练功，也没往心里去。但我发现她看转法轮之后，心脏病好了。这件事至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。有一天，母亲一位朋友的远亲从南方来我家找我。我当时觉得很奇怪，我不认识他，怎么大老远来找我呀？而且到我这儿来，他在本地得坐12里地的车，还得坐电摩托车，路过2里的泥洼地。他自我介绍说，是我的四舅妈，有病需要帮助。我就说，我家里有本书，可好了，我母亲看了，心脏病都好了。他说，我不认字啊。我说，我给你念。于是我就给这位四舅妈念起了转法轮。念着念着，我不禁感慨，这本书说得这么好啊，怎么好像句句都在说我呢？怎么现在还有人说这么实在的话啊？念了20多页，他说，我得回去了，天快黑了。不料他走了，我却像得了重感冒，全身每个骨头节都像被刀割一样疼。晚上母亲回来，我和她说了，她就像没听见一样，就去做饭了。因为看了书，知道了一些理，我就想，我们这边小卖铺也没有什么药，说不定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。如果是这样就没事，明天早上我就好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发现那些症状消失了，我第一次尝到了净化身体的滋味。从此， 我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大法了，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做人。不到两年的时间内，不知不觉的，我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，再没吃过药，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太美妙了，以至于走路周围没人时，我都高兴地跳着走。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神奇。母亲得到书开始受益，让我见证了她的身体变化。接着一个陌生人跋山汤尼路来我家，为了帮他，我读了大法书，初次体会到净化身体的过程。就这样，我和法轮大法接上了缘。那一年是2004年。三，与村民、老师、同学分享真相。小时候我有病，谁都认为我要死了。那时全村人，无论老少，老师和同学都拿着罐头来看我，觉得我这么小的岁数要没了，真可怜啊。村里没有一户人家没来过的，谁也没有想到我能活过来，都觉得大法太神奇了。那时法轮大法已经遭到中共的迫害，我想这么好的法，我一定让亲朋好友、同学、老师及全村人都了解真相，知道大法的美好，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。于是我一家一家地讲真相，劝他们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。村里有在外地打工的人，他们回来后，村里人也告诉他们要三退保平安。他们都是20几岁的孩子，就一个一个来找我做三退声明，说：“大姐啊，有什么好事告诉我啊，别把我落下了。”我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、藏字石等等真相，并送给他们真相护身符，告诉他们无论走到哪儿都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这9个字。他们都很珍惜大法弟子去村里发的真相资料，有的人看完后都好好的收藏起来。我把全村人都讲遍了。那时我是从事美发业的，人们认为我人好、手艺好、收钱少，都愿意到我这儿理发。我就在理发时给他们讲真相，因为中共协党的迫害，美发店经常换地方，人们明白真相得福报后，都千方百计打听我的下落，来告诉我明白真相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奇迹。四，被禽流感包围，全村家禽不染疫。一次禽流感起来了，我们村被4个村包围着，离这4个村都只有2里地。我村有一个做电工的婶婶找到我说：“你说咱村是咋回事啊？这几个村的鸡鸭连窝端都死绝了，咱村却一个鸡鸭都没死，你说这真奇怪啊。”当时听了我也很吃惊，随后恍然大悟，说原来全村人退出中共党团队，连村里的鸡鸭牲畜都不染疫呀。可见三退不仅让人保平安，连家禽家畜都受益。五，被附体的小伙子得救了。一天下午，一个30多岁的老顾客来剪发，因为他内向不爱说话，我就主动找话说：“我今天到现在还没吃饭呢。”他说：“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这大忙季的，你好几天不吃饭怎么干活呢？”他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哎，跟你说了吧，我有病。”我看看他说：“没看出来啊。”他说：“我犯病严重时，家人把我放在砖厂，那些干活的人都怕我，把工具都藏起来。”我一听 心里明白了，他这是附体造成的不正常状态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疾病。我就说，那你找能治附体的看看。他说，这么多年，每年都花万八千的，都看不好。我说，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挺厉害，谁也弄不了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就看你心诚不诚。他说，什么办法？你说吧。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讲三退保平安，然后拿出可以戴在脖子上的真相护身符，告诉他珍惜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个字。我让他戴上护身符，嘱咐他干活时别让汗水把上面的字儿弄没了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接过护身符，撑着线在眼前晃来晃去的，嘴里嘟囔着说，这一般的还不能随便乱戴呢。我说，你都拿到手里了还不敢戴，是你怕还是附体怕呀？你一个大小伙子，这是保你平安的护身符，你怕啥呀？你下决心戴上它就完了。他听我这样说，把护身符晃了几下，想了想，憋了一口气，使劲地戴在了脖子上。他在椅子上感受了一会儿，然后付给我理发钱走了。第二天凌晨三点多，就听有人啪啪敲门。我起床一看，是昨天那个小伙子。他高兴得就像个孩子，在我的店里从南走到北，又走回来，边走边说，我昨天从你店里一出门就饿了，就去市场买了条大鱼，想让我媳妇给我做，后来想我自己做吧，做完了二斤多的鱼全让我吃光了。我媳妇问我，你咋好了呢？我拿出护身符给媳妇看，并给她讲别人告诉我念上面的九个字。我媳妇问，谁给你的？我说，保密，不告诉你。当时听到这里时，我的眼泪在眼圈里直转，一是感动他得救了，二是他还知道为大法弟子的安全着想，连自己的媳妇都没告诉是谁给的护身符。我对他说，你也要告诉他三退保平安啊。一年后他又找到我，说护身符上的字不清楚了，我就又给他一个新的。他说，这一年我驾驶加长大货车拉粮走山道，车上有八个人，有两次都是差一点连人带车翻下山崖。我说，你忘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吗？他说，念了，要不念车能差那么一点儿就熄火了吗？真是后怕，太惊险了，车上还有八个人呢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六，村书记带人来三退，明真相，人们化险为夷。有一个村的村书记叫小青，我刚开始给他讲真相时，他不听，跟我呛呛，我不放弃，只要他来就讲。渐渐他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中共邪党。他明白真相三退后，经常领一帮一帮的兄弟到我店里来理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跑过来和我讲他两次出车祸化险为夷的奇迹。第一次他开车撞在大树上了，他一看不好，就在心里想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随后昏迷了过去。之后 他就听到很多人围着他在议论，有人说，这人不能活了，完了，胸把方向盘都撞歪了，这还有好了。他睁开眼睛，那些人看他苏醒了，就把他从车里拽出来，送到医院去检查，结果医院竟然说什么事都没有。第二次，他晚上开车，看见路上有两个人似的，就躲了一下，结果车子一下掉到公路侧边几米深的深沟里。那几年，钱都是用大钱包装，车掉到沟里，大钱包竟然飞出车外，人们看到满天飞钱，都想这下摔得不轻，这个人活不了了，就都放下他不管，忙着去捡钱。没想到听见他喊，快救我，快救我。大伙儿给他拽出来了，他爬起来一看，身体啥事没有。他特意来告诉我这些奇迹，还给我拿了一丝袋的甜玉米。我说，我们救人不要任何回报。他说，玉米有的是，种了白赏地呢。之后，小青总是领着一帮帮的兄弟来做三退，有一次又领一帮来了。我刚开口讲真相，其中一人就用无神论那种斗将的眼神儿看着小青，不满地说，小青，你领我们到市里，不是领我们吃饭来了，是领我们退党来了。我说，他是为你们好，这是救命保平安，是好事。那人说，是吗？我说，是。就给他讲了什么是三退，为什么三退，法轮大法是什么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还讲了很多，他们都听明白了，来的人都三退了。过了些日子，他们又来了，那人让我看他的手，我一看，他的手上怎么有像雷电击过的疤痕，很吓人。我就问，这是怎么了？是烧的？怎么像雷击了似的呢？他说，我捡了条命，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。他是电工，村里的地里、工厂里都有变压器，一次干活时，被高压电从他的手一直穿到脚底，一下把他打倒在地，昏了过去。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完了，结果他苏醒后没有什么事。一个电工过来检查，说，不可思议，高压电谁也活不了啊。又派第二个人来检查高压电器，说，这么高的电伏不可能活啊。这时他才醒悟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他。这一次，他没有了上次不明真相时那种不服气的心态，整个人完全变了，充满了对大法的虔诚、尊敬和感恩。我问他，你出世时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了吗？他说，我还没反应过来呢，来不及念，就给我打倒了。我也明白了，你三退了，大法师父就保护你了，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可能了。所以他和同伴都相信是大法救了他，都很感谢大法师父，感谢法轮大法。七，常年坐轮椅的人能走路了。有一对朝鲜族夫妇信天主教，男的大概不到60岁，坐轮椅，妻子推着他。他们来我家理发3年，怎么劝说也不做三退。我看男人常年治病没啥钱，我给他剪头刮脸只收2元钱，女的剪发染发烫发收费不超过30元，有时他们没带那么多钱，就收更少的钱。有一次，差2个多月要过年了，我又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，他们不吱声。后来我说，大姨，你信神，得跟神走呀，红领巾是不好的东西， 不好的东西得扔了啊。大姨终于听明白了。原来不好的东西得扔了呀。我说，是啊。她同意三退了。我接着提醒大姨，你得和你丈夫说说，把不好的东西扔掉，不要了，就是保平安，神才能救你啊。这回男人听明白了，终于也三退了。又过了一个月，由于快过年了，理发的人很多，排着队，我正忙着低头干活，这对夫妇到我跟前来，我抬头一看脸，就和别人说，给他们让让吧，他坐轮椅，时间长了可能不行，我就先给他理发。给他剪完头发，我对大姨说，你要想烫头，就把他先送回去，你再来染烫吧。他俩听我这么说，互相看了看，男的立刻转身，大步走出去了。这时我才惊奇地发现，原来男的没坐轮椅来，痊愈了。大姨高兴地对我说，像是吃了灵丹妙药了。我知道，这两个人三退后，得到了大法的佑护。八，父亲三次遇大难，平安无事。我父亲很相信大法好，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看过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说这是好书，是修佛的人看的。他不仅自己做了三退，而且也为村里人明真相，做了大好事。当时我想把大法真相告诉我家族的亲人，可是我三岁就离开了老家，家族人我都不认识，就请父亲带我去。那时父亲胃疼腿疼，拄个大棍子领着我一户一户的走，我就一户一户的把老家的亲人，无论近亲远亲，共七八十人，全都讲了真相，给他们三退了。父亲因此得了福报，他领我走这么一趟，胃不疼了，腿好了，拄的大棍子也扔了，而且父亲三次遇大难都平安无事。第一次遇到的大难是牛车惊了，那天父亲赶着装满木柴的牛车，下坡时木柴撞到了牛屁股和牛腿，被撞的老牛突然拼命向山下跑，山路很窄，只有两个车轱辘那么宽，父亲被拽倒在车前，眼看就要被牛车碾压，在那千钧一发的瞬间，他想，李老师，我也看过书呀，然后就感到头顶一团风过去了。等他睁眼一看，发现金牛拉着车越过他，已经跑山下去了。父亲站起来想扑扑身上的土，可身上一点土也没有，一车木柴在父亲身上像一团风过去了，很不可思议。事后知道，当时在车上压车的还有一位大叔被甩到沟里去了，我父亲说是师父救了他。第二次遇到的大难是从房顶上掉下来，父亲给我叔家修房子，那时农村用草做房顶，然后房前房后系好多根绳子，怕风把房盖刮起来，有一根绳子没系好，父亲从房顶下来时正好抓住那根绳子，他一下子从房顶跌坐在地上，蹲得脸都绿了，皮的裤腰带都蹲折了，所有人都喊着围上去想把他拉起来。我父亲缓缓地说，别动，我没事。停了一会儿又说，就差了一口气儿。结果父亲真的没有事，还真是差气了，差了两三个月就好了。后来听说我们前屯有个小伙子也是从房顶掉下来蹲地上了，蹲得大小便失禁，不能自理。 我这才明白是师父保护了我父亲。第三次大难是脑血栓，我因为讲真相被中共迫害，反复非法关押时，父母亲每次都到处奔波，想办法救我，他们的身心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打击。我第三次被绑架前，父亲出现了脑血栓状态，有些东西都不认识了，嘴也斜了。等我走出黑监狱时，父亲已经好了，他亲自来接我，很有力气，提的装着生活用品的大旅行箱，我都拿不动，而他就这么拿到海南，又拿回来。我知道是师父慈悲地看护着他。九，儿子在大法中受益。我儿子小的时候的一天，我骑车时把他放在后座的车筐里，对面来一个电动四轮车，一下子把我撞倒在地上，撞得挺远，四轮车随后又撞到墙上，车主脸都吓白了。我爬起来安慰他说，我没事，你不要怕。儿子说，我也没事。这时我才回过神来，发现儿子被撞得从车筐里飞出去很远，坐在地上，他不哭，哪里也没坏，还说没事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娘俩。儿子六七岁时起了满身的水痘，可是不疼也不痒。一天，他大舅给他送来一盘干煸鱿鱼，又麻又辣，给他炒了一盘蛋炒饭。儿子在床上一边玩一边吃，我在屋里给客人剪头发。那天屋子里坐满了老太太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也说到我儿子起水痘的事情。这时，儿子把衣服往上一掀，老人们看到他满身的水痘，都说，真是奇迹呀，起水痘了，孩子怎么不痒呢？小孩不会装呀，要是痒，孩子得抓呀，得闹啊，而且吃的都是发的东西。方言指麻辣海鲜，这些是症状加重的食物，这真是没见过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起水痘会痒，但是我儿子就像没事一样，真是神奇。儿子在我身边长这么大，从没上过一次医院。他上小学时吃饭挑食，长得瘦小，但他们班里体检，老师说我儿子是全班免疫力最强的，说我儿子从小疫苗打得好。儿子回来和我说这个事，我赶紧澄清事实，你们老师说的不对，你出生时只打了一针乙肝疫苗，然后你胳膊上就出现一块块的东西，好像要坏了，所以我就再没给你打过什么疫苗。儿子十几岁时有一次牙疼，半夜睡不着，我想这怎么办，要看牙医也得明天呢。我说，你看看，你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是被红银？因为太困，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。不一会儿，儿子叫醒我，妈妈，我被红银，背着背着，一道金光从远处一下子钻到我的牙里，牙就不疼了。有一天，儿子从外面回来，浑身无力，一声接一声咳嗽不止，气儿都喘不上来。我和丈夫急得团团转，怎么弄也不好，丈夫还跳着脚骂我，跟我着急。我突然想到给儿子读大法书转法轮，我对他说，你躺着听妈妈给你念书，你听着啊。他点点头，没念几分钟，儿子一声也不咳了，平静地睡着了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说起这件事，儿子说，爸，这就是给你看呢，意思是大法很神奇。我丈夫不吱声了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豆腐店的清晨》，世界大战在笑声中消散。作者桂华，中国大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1日。北方乡村的豆腐店原本是早上最热闹、最让味蕾惦记的地方，这一天却差点爆发了一场械斗。2009年的一天早晨，我老伴儿王健（化名）去村里一家豆腐店喝豆腐脑，回家一进门就哭了。我吃惊地问他怎么了，他说被豆腐店的胡老板打了。原来我老伴儿今早去豆腐店时，碰到村长的妻子在门口等他。对方说：“大哥呀，是你给老板娘做证明，说我昨天吃饭没给钱，你这人在村里德高望重的，我平时还挺尊敬你的，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？”我老伴说：“我没有啊，我昨天根本没见你来吃饭，何谈做证明一说？”说话间，他俩就一起去找老板娘。我老伴问老板娘：“我什么时候告诉你说他昨天吃饭没给钱？昨天我都没见过他，你怎么能说瞎话呢？”老板娘一声不吭，她丈夫胡老板在一旁瞪着眼大声呵斥我老伴儿：“你别说了，快闭上嘴。”我老伴儿说：“怎么说瞎话还不让人说吗？”胡老板听了，竟然拿过一个簸箕狠狠地朝我老伴打了下去。老板娘知道我老伴4年前因胃癌做过手术，不能生气，就赶快上前把老板拉开了。可我老伴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、文明人，从来不惹是生非。豆腐店老板夫妇这一闹，他当时就受不了了，回家后马上和我说了这件事。我听了气得不行，也随着他说，简直太欺负人了，并且越想越生气。老伴对我说：“你必须去找他们，否则我咽不下这口窝囊气。”我呢，今年76岁了，原本是个公认的厉害人，争斗心非常强，嘴直脾气暴，受不得半点委屈。1996年我学法轮功了，遵照真善忍去做，才慢慢地改变了自己，要求自己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所以老伴儿咽不下窝囊气这句话，反而让我一下子冷静下来了。哎呀，我又就事论事了，人活在世上，他打他一拳，踢他一脚，那不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吗？渊源宜解不宜结，怎么能冤冤相报呢？想到这儿，我对老伴说：“我不能去找他，我要站在法上，要听师父的话。我要去和人家打起来，我还算是一个大法弟子吗？那不是给大法抹黑吗？”老伴一听又哭了起来，说：“你不管我的死活了吗？你要看着我气死吗？”为了不让老伴生气，我决定去豆腐店走一趟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想自己该怎么处理好这件事。几分钟就到豆腐店了，店门口有炸油条的，有吃饭的，有看热闹的，大家正在议论刚才打架的事呢，其中还有我给做了三退的几个人。人们看到我来了，都以为我是去打架的，所以我前脚刚进店，外面一大帮人呼啦一下都涌了进来，连门口炸油条的都放下买卖跟了进来， 大家以为这下可有热闹看了。我一进门就大声喊老板娘的名字，她答应了一声，拿着豆腐勺子就出来了。我一见她就说，听说王健和胡老板开了世界大战了，哈哈哈哈。我这一笑，全场看热闹的人也都笑了。老板娘忙说，今天的事儿不关王健和胡某的事儿，都是因为我说了瞎话。我因为你家王健天天早晨来吃饭，他说的话别人都相信，我才提他。我年龄大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。其实人家村长家的昨天没来吃饭，是我记错了。他那边一直在不停地说是自己不对，我这边没说一句埋怨他的话。最后老板娘又说，你回家告诉王健，我给他赔礼道歉了，让他千万别生气，让他明天早晨还来吃饭吧。说完他回屋拿了几个玉米面和白面的两掺馒头，说，你家王健就爱吃这个馒头，你带几个给他吃吧。我平时不轻易要别人的东西，那天因表示我没生气就拿了。我乐呵呵地拿上馒头，老板两口子和看热闹的众人一同把我送了出来。几天后我又经过豆腐店，老板马上从屋里拿出一把椅子非让我坐会儿。我笑着坐了下来，给他全家做了三推。这件事过去十多年了，一直没好意思拿出来，因为我在想，拿出来属不属于显示心？我没有文化，只念了几年书，不会写华丽的语言，只想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，是师父让我这个厉害人变和善了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